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严查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，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一家人三口，老婆婆、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。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，儿媳妇就在这劝她，小孙子在旁边哭。在大路旁河畔上，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，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。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，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，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。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，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，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，把他儿子抓走了，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。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，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，给了一口棺材，给了一点抚恤金，尸首给送回家来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这么一来，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，老太太忧虑成病，病倒在床上。儿子发完了丧，出完了病了，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。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，治了一溜十三遭，最后还真给治好了。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，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，连蒸包的那笼屉、那大铁锅也都卖了，最后租房子的钱，这钱也拿不起了，三口人流落街头，沿街乞讨。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，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，老太太就想死。开始是喝卤水，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。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，儿媳妇又知道了，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。儿媳妇就劝她说，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，您要是一死喽，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。老太太就说，媳妇啊，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。小孩在旁边就哭，一帮人在这围着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也劝老太太别死的，也有劝儿媳妇的，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。什么根本问题呀？家里边太穷，没钱过日子，谁能帮助他们呢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严查散跟雨墨来了。严查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，听了许久，最后严查散一分众人，众位借光借光，哎，借光，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，要坏，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。雨墨一拽严查散这衣裳襟儿，公子，这事咱可不能管呐！我跟您说，咱们是进京赶考的，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，不能问。您要管这个事儿，这一路上可多了，您可管不过来。严查散回头一瞧雨墨，雨墨，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，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、啊？我嗨。 我说公子啊，您见死就救，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。少管闲事。严查伞一扒拉雨墨，他就进来了。雨墨呢，跟着也进来了。严查伞进来之后，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。老人家，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？老太太抬头一瞧，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，面带慈善，出言诚实，是个好人，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。老太太说：“哎呦，这位公子啊，您甭问了，我呀，活着没意思，就想投河。”老人家，何出此言呢？唉，你不知道啊。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。讲完了之后，老太太说了：“公子啊，我呢，要是一死，给我这儿媳呀，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，就他们娘俩呀，这日子好过得多。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，他们还得侍奉着我，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，这样的话，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？啊，所以呀，我就想死。我岁数活得不小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早该死了，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。”严查伞说：“老人家，蝼蚁贪生，尚得求寿，何况于您呢？我问您，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，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？”老太太一听，开包子铺，那得有东西呀，那得有钱呐，得有本钱呐。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，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？起码说，笼屉往哪儿弄去？那大锅往哪儿学么去？你还得有面，还得有菜，还得有馅儿呢。老人家，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，重新把它操办起来，得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钱多了，光操办起来，还得租房子卖呢。那租房子还得钱呢。一笔在内，得需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起码得十八九两、二十两。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？老人家，您不要寻死了，这笔钱我给您。雨墨在后边一听，坏了，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，这哪受得了啊？雨墨心想：公子啊，你是谁呀？你不是慈善家，你不是大财主，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，您跑这施舍来。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。严查伞这功夫一回身：雨墨，拿二十两银子来。雨墨假装没听着，往那边看。严查伞使劲喊：雨墨，听见没有？拿二十两银子来。我，哎，公子啊，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，你给我拿来就是了。哎，得，人家是主人，我是仆从。雨墨跟着进来了，心里边168个不乐意，但是没办法，得把钱掏出来。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，心想：这二十两银子往外一拿呀，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，没剩多少钱了，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？哎，好，给您。严查伞把这二十两银子拿过来，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。老人家，这个银子给您，您带在身上，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，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，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。啊，老太太一瞧，哎呦，这位公子，您是哪儿来的？您贵姓高明啊？ 您给我这么多钱，我可承担不起呀。您呐，什么不要问，您就把这钱收下，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，然后租一间房，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。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，这就可以了。我是过路之人。不不不，我得问您，您贵姓高明？孩子们呐，快点给恩公磕头。老太太说到这里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，冲着严茶伞就磕头。这么一来，严茶伞无所适从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老太太接着还问，公子，您说您姓什么？严茶伞说，不用问了，我是过路之人。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，雨墨心想，嘿，您把这钱给了他，您就纯施舍了啊，连个名姓都不报啊。雨墨在旁边喊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子姓严，他叫严茶伞。雨墨心想，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，他问你名姓，肯定啊，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。老太太一听，哎呦，严公子啊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了，将来这钱呢，我得还您，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，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。这句话一说，严茶伞转身往外就走，老人家好自为之。严茶伞转身刚要往外走，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，嘿，瞧见没有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，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，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，解囊相助20两银子，这不是小数啊。那个说了，可不是吗，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，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，谁说不是呢？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，旁边有一位就说了，嘿嘿，20两银子，是啊，这可不是小数，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，这有图戏啊。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，挺漂亮，哎，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，他不嫌弃。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，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，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戚。这人一说这句话，可把雨墨给气坏了，让雨墨听见了。雨墨一回身，哎，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，啊？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，怎么着？我不是人说话，是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？哎，你小子怎么骂我？怎么着？我骂你了？让大伙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啊，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，解囊相助，救了他们了，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，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，你帮着他们呢，啊，你不但一个子不拿，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，你说的多难听啊，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，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，能找他吗？啊，小子，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，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，你在骂我，我骂你怎么着？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，呵，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。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，这就要开打。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，呵，遇事不怕事儿，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挑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。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，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。就在这个功夫，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，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，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，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。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？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2个窟窿，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， 在那张着口，所以这叫开花的如今，身上穿着一品蓝袍。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，不对，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，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，上边一块，下边一边一块，一共是三块，跟品字一样，所以这叫一品蓝袍。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。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？这鞋，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，老也没换过，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，把外边磨薄了，里边还是厚的，所以这叫偏底儿。走道还有点倒的脚，脚后跟往下边使劲，后边薄，前边翘着，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。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，说话带点南方味儿。哎，我说你不要打架，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。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，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，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？你闪到旁边去。哦，我说你啊不要来气，你不要来气啊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个小孩子，他年纪不大呀，你要把他打了，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。什么他妈修养？他骂我，你听见没有？他骂你什么？我怎么没听到？他骂我什么？你没听着吗？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？哦，这句话我听到了。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。是啊，他这么骂我，你说我不打他吗？哦，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？我想了一下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、啊。嘿，他妈的，我连你一块揍！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，他往这儿一打，这位公子，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，那么一躺，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在那个扁担上，啊，梆的一下子，哎呦！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，应该说是。可是这一拳头砸上，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，哎呦，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。可他妈的小子，你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？这个扁担是很硬的，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，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他妈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这个人转身就走，这个人转身一走，旁边雨墨一瞧，嘿，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，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，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？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，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！哎呀，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。哎呦，这位公子，谢您，谢您，不要客气啊，不要客气啊。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，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，我告诉你们几位啊，你们可别得罪他呀，你知道这人，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，他走了，这个不是好事，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，把你们就得砸巴这，你们快走，快走。这雨墨一听，是啊，出门在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是非之音多开口，烦恼都为强出头，快走吧。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。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，雨墨呢挑着这书箱，他们疾步前行。可是大家伙这一散，人员这么一走，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，公子啊，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，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，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，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， 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徒气，是徒气他的儿媳妇，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。严查三说，嗨，这世上什么人都有，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。是啊公子啊，我不要生这嫌弃呀、啊、我奉劝您一句，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。您说咱们进京赶考，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，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，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，给了他20两，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我说您吧，您还不听，我是您的仆从，您是主人，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，但是您这么做事儿，这受不了啊。您要记住，您不是侠客，您也不是义士，您要是侠客义士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您不是侠客义士，您是赶考的公子，您这可好，路见不平解囊相助，那得有钱呢，您有那么多钱吗？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。哎，玉墨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，可是给了他们呢，他们是一家三口啊，老太太要死了，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，儿媳妇要死了，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，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三条人命，何乐而不为之啊。你要记住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。得得得，公子，我说不过您，您有的是理，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，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。好好好，这样吧，严查散说，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，吃简单的饭食，这钱呢咱攒着花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云墨说，好吧，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，谁让您老施舍呢，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。往前走，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，到这十里铺了，雨墨就想啊，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，找了一个店房，雨墨就住下了。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，雨墨心想，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，可别让这钱不够喽。刚刚说到这里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，掌柜的，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？雨墨一听，有，我那帮忙的来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